各位听众，我们今天要谈的题目是尼特族的彷徨。2013年的5月，台湾的联合报一连几天都在谈论尼特族的问题。什么是尼特族啊？尼特族这个名词起源于英国，它是指16岁到29岁的年轻人中间不上学不工作的一群人，把它称为尼特族。后来日本也注意到了尼特族的危机，把尼特族称为简居族。简居的意思就是像蚕一样的呢，把自己啊关在自己所制造的蚕茧里面，所以称为简居族。尼特族啊是16岁到29岁之间的年轻少年，他们正值青春有力的年龄，但是他们却不上学又不工作，实在是人力资源的浪费。近年来在各国都在想办法减少自己国家里面的尼特族，但是成效似乎并不理想。根据2010年的统计，尼特族占同一个年龄层的比例，就是说同样是16到19岁的整个年龄层的比例来说，英国尼特族占同年龄的少年的比例是 15.9%， 美国是占了 16.1%， 西班牙是占了23.7%， 意大利是 23%， 法国是 16.7%， 德国是 12%， 日本是 9.9%， 台湾是 12%。 到2012年底，台湾的尼特族虽然减少了，但是还是占了 10%， 人数是473,000人。换句话说，在2010年年底，台湾年轻人中间每10个人就有一个尼特族。联合报的报道中间举了很多的尼特族的实例，他们的故事有的是休学在家不肯上学，有的是学校毕业以后不肯找工作不肯就业，他们绝大多数是躲在家里很少外出，沉迷在电脑的网络之中，有的时候会在网上结交朋友，但是因为缺乏社会经验，常常会在网上结交到坏朋友，被网上的坏朋友带着去犯罪，但是他们不自知，最后竟然遭到法院判罪。所以尼特族不仅仅是不上学不工作的没有用的人，而且还会为社会制造一些问题。形成尼特族的原因，个人是不同的。如果把它综合归纳起来分析一下，主要大概有几类的原因。第一类是从小就受到同学跟朋友或者其他人的欺负，被欺负以后没有地方可以申诉，或者申诉以后 反而被父母、老师或者长辈责骂。这种受欺负的创伤一直留在他的心里，使他对于别人都存有一种疑惧的心理。他会觉得，哇，这外面的世界好可怕哦！最安全的生活方式就是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于是他选择了像蛙牛一样藏在壳里和外界隔绝。这是第一类的。第二类形成的原因是沉迷在电脑网络中间。近年来啊，全世界都在疯狂的迷恋了网络，连小学生甚至于幼稚园的学生都要学电脑。学电脑不是什么难的事情，小孩子一学电脑就会。但是他学了电脑以后最容易做的事就是迷上了电脑的里面的网络游戏。因为电脑里面的网络游戏太好玩了，那大家都去迷这个网络，于是就把时间耗在上网上面了，读书的时间就减少了，而且对读书、对工作都不感到兴趣了。他觉得网络世界好快乐啊，没有压力，没有约束。久而久之，上网就上了瘾，在电脑桌子前面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对周围的人跟事全都没有感觉。这个时候如果要他去上学或者工作，他会置之不理，甚至于大发脾气，于是他就成为尼特族了。第三类的原因是性格的问题。有些人的性格啊，倾向于退缩型的。退缩型，他就是胆小怕事，见人害羞，缺少分辨的能力，着于与人应对，人际关系很差，遇到事情反应不够灵敏，害怕别人会欺负他或者责骂他，缺乏承担责任的心理。这一种人啊，有这种性格的人会很怕进入社会，甚至于会逃避学校。他认为最安全、最安心的地方是自己的房间里，在一人世界中间，他感到自由自在。于是他拒绝外出上学或者外出工作，成了标准的简居的尼特族。第四类的原因是父母造成的。有些尼特族是父母造成的，父母疼爱子女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有些父母对子女的疼爱好像过了分，让父母的懒，让父母啊对儿女的爱养成了儿女的懒惰性，儿女的懒惰性充分发挥出来了，儿女不欢喜上学，父母就让他在家里面不上学，儿女不喜欢工作，父母就容许他不要去工作。由于疼爱，一切都顺着儿女，父母愿意供应儿女生活费用，在生活无余，父母疼爱之下，儿女就自自然然地留在父母的身边，不必上学，也不必工作，过着衣食无缺、很满足的生活。这种不必要自己努力、全然依赖父母的年轻人，人们称他做叫做 啃老族，就是啃年老的父母的老骨头。当然这也是尼特族了。以上啊是成为尼特族的四个主要的原因。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在这里没有办法一一说明。尼特族的年轻人会有不同的行为表现。有的人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除了吃饭就是足不出户，连父母兄弟姐妹他都不想见。有的人整天泡在网咖里，饿了吃点面包，困了就在网咖的沙发上睡一觉，他的天地就是网咖。有的人从早到晚在街上或者在庙门口晃来晃去，无所事事，像游魂一样。总之无论他们的行为表现如何，他们都显露出来几个特性。这个特性就是懒惰、散漫、无力、消极、逃避啊，这个几个特性。尼特族的年轻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不是智能障碍，他们是对人生没有希望，对他们现实存在的社会一片茫然。16岁到29岁的年轻人正是推动社会向前行的新动力，是经济生产力的生力军。然而尼特族的年轻人却放弃了求学和工作的机会，成为只享用资源却不从事生产的寄生虫。在中国古代的大家族中间，尤其是富有的大家族，不上学不工作的年轻人很多。那些受了祖母母亲疼爱的年轻人整天在家里面打混，什么事也不做，可是却是有仆人来侍奉他，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像《红楼梦》里面的贾宝玉之流的年轻人，这都是古代典型的尼特族。尼特族不但是社会上的负担，对他自己也是不利的，他对人生没有希望，辜负了上帝赐给他生命的美意，浪费了在世界上画出一道彩虹的机会，真是可惜啊。所以把尼特族拉出自己的小窝，是向社会走向社会，这个实在是很重要的事情。要拯救尼特族，重要的关键在他的父母。许多尼特族是在父母包庇之下形成的，父母舍不得儿女上学太辛苦，工作太辛苦，就允许儿女躺在家里过着舒服的生活。在报纸上刊登一个新闻，可以看出来尼特族的父母是多么的包庇他的儿女。这新闻说，有一位张太太看见自己的儿子大学毕业以后就待在家里，不肯出去找工作。儿子的理由是薪水太少，工作太重，在家里面简居了一年。张太太想替儿子去找了一个工作，于是去找到他的一个姓叶的朋友。这位叶先生呢， 在一家公司担任高级主管。叶先生对张太太说，我带你去见我们公司的董事长，他是个好人，心肠很软，只要他答应就可以了。于是叶先生带张太太来见董事长，张太太把儿子的学历和求职的意思告诉董事长。最后张太太用强调的语气说，我的儿子要求工作时间短，待遇高，在冷气房里工作，不到室外去做那个体力劳动的工作。董事长听完了张太太的话以后就说，对不起，本公司没有适合你儿子的工作。这位张太太显然太过于照顾儿子了，她把儿子当成幼儿一般的保护，没有让儿子自己走出来，她这种心态是没有办法让儿子脱离尼特族的。另外还有一个事例，有一个胡先生呢，是一家企业的大老板，他的儿子24岁了，大学毕业以后就留在家里，每天在房间里玩电脑睡大觉。有一天一位市政府的社工人员来拜访胡先生，他问胡先生说，你的儿子大学毕业两三年了，为什么不去找工作呢？是不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胡先回答说，找工作？这又不是难事，到我的公司里来，随便给他安插一个职位就成了。我是觉得我的儿子念了十几年的书，好不容易大学毕业了，该好好的休息休息，我看他很乖，每天关在房间里面，不像别的年轻人在外面花天酒地惹是生非，他既然欢喜安安静静的待在房间里，我就让他享受自己欢喜的生活吧。社工人员就又问了，说这样长久下去他没有工作生活怎么办？胡先说，生活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有能力养他，他纵使一辈子不工作我也养得起他。胡先的儿子是尼特族，他所以会变成尼特族，无疑的是父亲纵容的结果，所以想拯救尼特族要从父母的心理建设做起。日本从2004年起开始重视尼特族的问题，2005年出现了为尼特族而设立的一个叫做年轻人自立署。这种年轻人自立署就是类似一种训练营的一种机构，透过团体住宿的方式让那些尼特族的年轻人呢生活在一起，从简单的互相问候、打扫环境、娱乐表演等等这个事情开始，逐渐改善他们的人际关系，强化他们的沟通能力，让他们体验到群体生活的乐趣，消除他们对社会的畏惧。啊，这种心理建设使他们能够重新回到社会，找到他们的工作。但是这个训练营成效如何，到目前还没有具体的表现。尼特族最基本的症结是对人生没有希望，这是心灵问题。期望从职业教育和生活教育来帮助尼特族，也许能产生一些功效，但是基本上要做的事是改变尼特族的思想和观念，换句话说就是要改变他们的人生观。 其实改变尼特族的人生观最好的方法就是引他们进入教会。为什么呢？因为进入教会以后就要读圣经，听牧师们讲圣经，圣经教导的是积极的人生观，指出有意义的人生是要有积极进取勇敢奋斗的精神。读圣经有不断鼓舞人心的作用，让尼特族原有的消极退缩畏缩懒惰这种心理逐渐的消失，他们就会重新的寻觅到人生的方向。信仰耶稣往往会有奇异的感觉，就是有的时候会被圣灵感动。凡是到过教堂的人都知道，在做集体崇拜的时候，无论是主日崇拜或者是祷告会或者是特会，在唱赞美诗歌的时候，很多人会情不自禁的泪流满面，甚至哭泣起来。也许你自己就有这种经验，这是受到圣灵感动的表现。所以教会是圣灵最常降临的地方，在圣灵的引领之下，尼特族的年轻人会走上基督的道路，他会变成有爱心乐于助人乐于工作的人。尼特族的年轻人最大的彷徨是没有希望，信奉上帝，上帝会把希望赐给他们，让他们走出彷徨，成为有信心的人。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各位。